我们要谢谢诗班为我们唱出这首诗歌，主必时时看顾。尤其是当我们听到，当我们软弱困倦的时候，我们要靠在他的胸前，我们就想到，这不单单是对我这样子的五尺四寸的人，我可以靠在他的胸前，对那些八尺六的人照样可以靠在他的胸前，对那些两尺半的那小孩子也当然可以靠在他的胸前。神的高度好像是随着我们的高度在转变一样，那就是神的奇妙。所以我们在这日子里面，虽然看见树叶在转变啊，红色或黄色，也许你家的院子也有同样的一棵树两棵树，那树叶转变颜色呢，当然是很漂亮。我们家前面是一颗红的一颗黄的，很漂亮啊。可是你看到漂亮，你就知道说下一步是什么啊，就是要掉树叶，你就要是收树叶啊。那秋天真的是很美，可是你也想到马上再过两个月就是冬天了，那时候我们就不能够穿得这么轻松愉快来到教堂了。人就是这样子，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生病了，看见他们长大，我们一直在关心。等到他们上了中学了，念了大学了，出来工作了，甚至结婚了，生孩子了，我们好像责任就一下就没有了啊，就好像完全就除去了这个责任。就像我们现在很轻松啊，孩子也不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也不用去担心说，爸爸妈妈你来看我们的孩子，都没有这回事情啊，我们这两个人很轻松。可是我们也知道说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就是生病要来到了，无可避免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总是会听到有哪些弟兄姐妹是生病的，不是说年轻的就是不管是年纪多大总是会生病的，小孩子生病，老人家也生病，年轻人也是这样的生病。所以我们这好像无可避免的问题，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在40年前1967年，有一个年轻人20岁从香港一个人来到美国洛杉矶，他在香港念完了高中就到美国洛杉矶进驻加州大学洛杉矶的分校。他到美国之后很快的就找到了他的女朋友，他是以前在香港就认识几年的女朋友，认识之后他们两个人又重新见面了，就很快就结婚了。结婚之后他就要进大学，这个男孩子就进大学去了。他的父亲母亲在香港希望他念法学院，将来走律师这条路，可是他不想做这条路，他想做医生。所以他就跟他的父母亲说，你们不赞成我的前途，所以呢我不向你们要钱，我读我的书，你们就把钱留下来让你们自己用吧。他就一个人跟着他的妻子两个人这样子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念完了大学四年，他用三年读完，三年念完四年的学位，念完了成绩非常好，不单是念得很快而且念得很好。他大学毕业之后他就要念医学院，医学院那时候他知道医学院念书就不能够像以前这样子一边念一边工作，所以他就想用什么方法。念医学院有一个方法是不要钱的，是拿奖学金，可是医学院的奖学金只有一种，大概只有一种啊，就是要念医学博士啊，真的是医学博士，不是一般的医生而已，就是念医生同时念医学博士的两个学位同时念，要八年。一般的医学院就给这些念博士班的学生四年的奖学金，可是足够用他们用八年，就是这样省吃俭用可以用八年。那这个年轻人跟他的妻子就申请了一个加拿大的奖学金，就是温哥华去念。去念的时候医学院给他奖学金，那是要念八年，结果他用六年就把它念完了，他是念得特别好特别快。所以他到美国九年之后念了大学，念了医学医生，又念了一个博士学位，念完了他就从加拿大的西部搬到东部，托伦多 来开业。开业一年之后，他觉得说多伦多的这个医生啊赚钱不多，因为加拿大是公益制度，公益制度钱不多，所以他想什么地方钱可以赚得多的，美国。所以他就我回到我的以前第一站，在美国的第一站洛杉矶来开业，他就到洛杉矶开业。一个人，他的妻子就做他的助手，替他接电话。第一天开业，一个人病人，就是一个病人来看他。可是过了三年之后，他有两个医生跟他合伙，他的医院里面成了长期最大的诊所，有50个病床。他有医生，他有妻子，有三个儿女，都很好，他也很有钱，什么东西都有了。他买了一栋房子了，800平方尺的。我们一般的房子大概需要多少平方尺呢？2000、3000，是不是？他买了8000的，不是800，8000，抱歉，800太小了，8000平方尺。结果他把这个房子都做好了，书房什么都做了，还剩下6000平方尺，空的没有用，就这么大的一栋房子。有钱，什么东西都很好，他想到还缺一样东西。我们还缺什么东西呢？家庭很美满呢，那职业也非常好啊，又有钱，你说还缺什么东西？你想想他缺什么东西呢？啊？才几岁啊？不到几岁嘛，是不是？他缺地位，没有地位啊，他就是一个医生嘛，有一个最大的诊所，还不够，他想做什么？我要地位，他就进入在洛杉矶有一个犹太人的医院，有300多的医生，他就进入这个医院，他有个心愿，要在这医院里面呢出头。我们都知道在医院里面出头不简单啊，因为这是犹太人的医院，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是差不多的啊，我们跟美国人比的话呢，也许我们的技术比他们强，可是犹太人也很聪明。结果他就在这个犹太人的医院里面用了4年，爬上了接近院长的地位，就是在所有的医生当中呢，他是第一把，用4年的时间做了这300多个医生里面的第一把医生，什么东西都有了，现在有地位了。他用的手段当然是很厉害的，因为犹太人的手段他也用了，他比犹太人更厉害，犹太人很非常狠，他就比他们更狠，犹太人很毒，他也比他们更毒，结果他就爬上去了。那现在他还缺什么东西呢？没有了。所以这时候他才发现说，下一步他所要的更难找。以前他要钱，要首先要家，要学位，然后要钱，要地位，他都有了，很快就有了。下一步呢，他就找不到是什么东西。结果他就开始找了，找文学，看书啊，非常好啊。然后音乐啊，就像我们诗班很喜欢唱诗歌啊，也非常好啊。这些都有了音乐，然后他就买艺术品，这些都有了还不够。做什么呢？他到各地去玩，到各地去玩了以后还是不够，他就怎么办？他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他去找心理科的医生。因为我不晓得做什么了，我什么东西都有了，可是我就不晓得要做什么，就找心理科医生了。心理科医生就跟他说，哦，你的问题啊很简单，因为2000多年前呢，已经有人问过了。2300年前有人问过了，谁问过呢？亚历山大问过了。亚历山大从欧洲一直打到亚洲来，打到印度去。当他打到印度的时候，他才发现没有路可以打了，因为再打下去就是打到中国的天山了。他不想走这条路，他就没有地方可以再征服了，他就只好回去了。结果回去不久，他就死掉了。所以心理科医生说，你的问题很简单，可是呢亚历山大没有答案了，我也没有答案，这样回去吧。那回去之后他就想说怎么办呢？这时候他想到他的同学，他有三个同学都是当医生的，有一个是当了宣教士，当了医生又去当宣教士，有一个同学是到中国去当医生的，另外一个同学是到神学院当教授的。 这三个同学有的连房租都付不起的，可是他们很快乐，他觉得很奇怪。所以这三个同学都来劝他，你什么东西都有了，你缺一件事情，缺什么呢？你缺乏神的爱。他以前在香港也是到教会去的，也是在团契里面的，十几岁的时候就是跟我们的小孩子们一样的在教会里面长大，他很喜欢。可是到美国之后念大学念医学院就开业，就不再跟教会有关系了。他有了学位，有了家，有了金钱，神就不在他的心里面了。所以当他的同学跟他说，你什么东西都有了，你只缺乏神的爱，他没有办法接受。那是我以前有的东西啊，你现在说我没有，怎么可能呢？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他不能够接受人家的劝告。所以他就是这样每天忙着赚钱，每天忙着工作，他没有时间去照顾他的家，可是他也不知道说他的前途究竟往哪里去。一直到20年前，这是他到美国之后的20年了，也是20年前的10月1号，加州有一个大地震。大地震的那一天早上过了，他到医院去看，医院医生都到了，可是病人还没到。病人没到，大家医生就坐在那边聊天呢、啊，谈着谈着，有一位医生就说：“哎，我们就看我们最近许医生啊，他是许志伟啊、哦，许医生他常常这个手啊按住他的肝部，哦，肝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利用这个时候没有病人嘛，我们就来诊断他一下，究竟他是什么问题？”那这位医生许志伟医生啊，他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因为过去2个月他一直觉得这个腹部很胀，他知道不是胃溃疡，可是他不晓得是什么原因，他也不愿意去找医生看，因为他现在知道了人生没有什么可以寻找的，那要死就死掉算了，所以他也不去找医生啊。只是这时候同事们他的医生啊都说我们要来看你的病啊，他只要好吧，你们就检查嘛，就找一个医生来看了，一摸，医生说那你今天不用回去了，因为一摸到2个大的硬块在他的肝部，就马上进医院去检查，切片检查，然后就把他的切片呢不单单是在他们医院检查，还送到3个医学中心去检查究竟是什么问题，检查结果都是一样的决定，肝癌已经扩散出去了，瘤有5处大、哦、所以没有办法再医治了，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对我们来讲 怎么办？没有希望了，因为医生告诉他，台湾的医生、香港的医生、美国的医生都告诉他，你就在洛杉矶那个地方呢就地医治吧，因为你不能坐飞机，你坐飞机的话可能肝呢都会破，他怎么办？好吗？就在这边，医生怎么跟他讲？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就是把肝移植换一个新的肝进去，另外一条路就是把那个肿瘤呢把它拿掉，把肝除掉，两条路可以走，他究竟要走哪一条路？一个人病到这个程度，他自己知道病很严重，可是他也不想再活下去，而医生却告诉他有这两条路可以走，你说他也怎么办？这就是我们遇到的同样的问题，一个医生他知道自己的问题，可是他在这个时候自己不能救自己，怎么办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个问题，病重垂危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办。好，我们今天看看我们这经文，我们等会再说他怎么办。以赛亚书38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那时候西西家病得要死，就像这位许志伟医生一样的病得要死了。病得要死表示他是个国王啊，他是犹大国的国王，有很多的医生，全国的医生，再好的医生他都可以找得到，可是每个医生都说没有办法，每个医生来看都是一样的，每个御医 最好的医生看都是一样的，没有结果，病得要死的。他也许不能吃，也许呢不能睡，可是这个病是为什么？医生能不能找出来？显然找不出来。这是什么时候生病的？这是在我们现在看的是以赛亚书38章，这个病是在以赛亚书36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的。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亚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那是36章第一节，那是主前701年的事情。主前701年，亚述国来攻打犹大国，就在那时候，西西家病了。那我们就可以想得到，为什么别人就是别国来攻打的时候他生病了？因为他打不过这个国家，他知道他没有办法打过，他打不过这个国家。所以这个病是什么病？就是忧国忧心，忧愁的病啊，医生当然找不出来。心里面忧愁，没有一个医生可以医治的，心理科医生也没有办法医治你，因为忧愁的问题不是任何人可以拿走的。所以怎么办呢？他只好在那边病得要死，等候死的来到。不单单是这个样子，不单单说御医没有办法，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也去见他，先知就是以赛亚，先知也去跟他讲，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先知也告诉他说，你必定要死了，你不能活了。神都这么告诉他，他还有什么指望呢？我们若是听到神跟我们说我们必定要死不能活，我们会不会很可怕？会很可怕的。可是在这里，为什么一个人死了要死的时候，神竟然派人家跟他说你快要死了，为什么？而在这句话里面有一件事情是神没有讲的，什么时候要死呢？没有讲，神没有说什么时候要死啊。神既然没有说什么时候要死，那就是每个人都同样的一条路嘛，每个人都是必定要死啊。有哪一个人说我不会死的呢？没有。神在这个地方是在警告西西家说，你一定要死，你不要以为你现在是39岁，因为西西家做王是25岁，过了14年39岁。39岁的人身体很健壮，为什么会死呢？可是神跟他讲说，你也是一样的要死，是一个警告，警告他要准备他要死，没有说什么是要死，是一个警告而已，不是在预言他在3天或2天要死，没有。神若是有这种警告，一个预言性的警告，他一定说什么时候这个事情要临到。我们想想看呢，当神叫约拿去尼尼微城去警告他们，有没有说时间呢？有没有说尼尼微城在几天就要毁灭了呢？40天呢，是有一个时间的。可是在这里没有时间，神没有告诉西西家说你什么时候要死，所以是一个警告而已，是一个警告，所以表示说他有盼望，他心理上要准备要死，可是他是有盼望的，所以他就面朝墙去祷告，把脸朝向墙壁去祷告。本来西西家看见以赛亚来了很高兴，因为以赛亚就是一直在皇宫里面长大的，他是一个皇室的人，所以他那很熟了。可是听到说他要死了，他就说，那我不用再谈了，我就是跟你讲也没有什么用处了，我就要跟神说了。跟神说什么？这就是他的祷告。可是当他要跟神祷告的时候，他怎么祷告？这是他要想的。当我们一个人病要死了，神跟我们说要死了之后，我们怎么去祷告神？所以我们就想到面朝墙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曾经划你的孩子去说你做得不好，怎么去划他？面朝墙嘛，是不是？哦， 就是面壁思过啊。以前我们在家乡大概比较少这种，我们大概是关到厕所里面啊，或者是关到浴室那个房间里面啊，或者关到一个黑暗的地方去了啊。我们现在都说这个不好啊，因为厕所不是那么可怕的地方嘛。我们若是说厕所很可怕的话呢，我们将来给他一个心理上的障碍，说厕所真的那么可怕。我们若是把他关到一个黑暗的地方，他将来就怕黑暗，所以不要啊，把他叫他面朝墙啊。那面朝墙是做什么？为什么说不是说你去外面看看吧，你就站在外面看了？不会，因为我们就要看到一个好像没有东西的地方。面朝前就是像这样一面白白的东西啊，哦，我就没有东西可以看了，我就会去想想我究竟做错什么，我究竟做错什么，这是要自己想做错什么。有一位英国的画家，他的女儿有一个小孩子两三，有一个女儿啊，差不多两三岁的时候。就想说，我这个女儿现在会讲话了，我要向我的爸爸呢，向他显示一下，说我教这个女儿教得多好，所以就请爸爸过来说，今天你到我家来啊，我们来喝点茶了啊，我们吃点点心呢，然后叫这个小女孩呢，就跟我们一起做啊，结果她就来了啊，就是祖父啦、女儿啦、孙女啦，三代坐在一起，很好，很高兴，下午的时间。可是这个小孙女啊，两三岁的小孙女。看见祖父来了，爷爷来了，他就开始呢不听话了啊！不听话，妈妈就生气了，说我本来是要叫你在这边好好的显示你，把你显示出来给这个祖父看看了，说你看我教的多好，结果你在这边呢把我的面子都丢掉了，你就站到墙壁里面去看看啊，面那个墙角啊，去那边站几分钟啊，他就说要去过去那边的。那过去站的时候，这个祖父就看得很心里很难过。我来本来是要吃点点心的啦，看看孙女啦，看看女儿啦，结果呢看到这孙女去站在那个墙角上在那边呢，哎呀真是难过。所以他回去之后他就想着怎么办。第二天他就过来了，他就跟女儿说，昨天呢小孙女站在那个地方，我来画一张画啊，因为他是一个画家，画得很好，所以他就在那个墙上画一画。下次你在划他站的时候呢，他可以看我的画。是什么意思？不是说去那边想我做错什么而已，而是想到说妈妈为什么叫我在这边站，是要想到妈妈爱我，就像爷爷爱我一样的，在这边画这么一张漂亮的画给我看。妈妈叫我站在地方，叫我想做错了，可是更重要的是叫我去想想看他爱我，才叫我站在这个地方的。所以当我们开始面壁祷告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神你爱我，我还有盼望。所以他就怎么祷告？那在西西家的一生里面，他有个特点，西西家王的特点就是他25岁做王，他的父亲做得很不好，非常不好的一个王，在犹大历史里面呢是一个不好的王，因为他拜偶像。西西家做王，他就完全改过来，他说我要跟随的不是我的父亲，而是我的祖先，就是大卫。他一切是跟随大卫所做的，这是在列王记下所告诉我们的。西西家一切是效法他的先祖大卫所做的，所以这时候他要祷告，他就是学大卫的祷告。大卫的祷告里面怎么祷告？在诗篇里面有三篇的诗篇呢，是可以说是专门讲到疾病的诗啊，是第六篇、第38篇，还有41篇。这三篇诗篇是专门讲到祷告的。那我们今天早上也刚好念了我们的回应的经文，我们的这启应经文是诗篇41篇，所以我们再回到那41篇看看。这一篇是什么意思？诗篇41篇，我们已经读过了，我们很快看一下。诗篇41篇1到3节，眷顾贫穷的是有福的，他病重在他，耶和华必扶持他。1到3节是什么？是一个病人，他生病了，然后他就到圣殿里面去， 去献祭，然后跟祭司说我病了。那祭司怎么跟他讲？就好像我们今天若是有人有弟兄姐妹生病了，到教会里面来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谈，说我现在病了，那我们怎么去跟他说？那就是祭司所要跟他讲的。祭司就跟他讲一个原则，就是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我们就是在平常是眷顾那些贫穷的，去怜可怜那些困苦的人，那有一天当我们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耶和华神也必然眷顾我们。这是一个原则。讲了原则一到三节之后，这个病人就开始祷告了。他的祷告的第一句话就是第四节，我曾说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这是他的祷告。祷告之后他就开始讲，我的祷告，我为什么这么需要你的怜悯？因为从第五节到第九节就讲到敌人来攻击他。对于西西家的王这是很合适的，因为现在就是敌人来攻击犹大国。所以他说，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他几时是他的名才灭亡。就讲到敌人来攻击他，他受到攻击了，他向神说求你帮助我。到第十节又重复第四节所说的，耶和华求你怜恤我，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这是一个病人祷告。病人的祷告之后他说，我凭着什么来向你这样的祈求？十一节十二节，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我便从此知道你喜爱我。我要胜过我的敌人，不是说我要赢过他们，而是要向他们显明说，神啊，你爱我。神你爱我的话，你必然照顾我，你必然医治我。这是我们向神说的，不是说我得到医治以后我就有什么好处，我就能够起来，我就能够回复工作，不是，而是要向神说，我得到医治是显明你爱我。就好像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他们向神一直求的就是说，你带我们进去，好叫我们在世人的面前显明你是耶和华，你是最大的神，你胜过一切的。所以到了第十二节，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立在你面前。这就是在这一点西西家他要向神祷告的。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第三十八章，他的祷告什么呢？他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就是在第十二节所说的，就是在四十一篇诗篇四十一篇所第十二节所说的，你因我纯正，一样的事情。西西家的祷告就是学大卫的祷告。我们要问，我们学别人祷告有没有错？没有错，并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诗篇是我们常常学的祷告，尤其是当我们自己不会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用诗人的祷告来做我们的祷告。大卫怎么祷告我们就怎么祷告嘛，没有错，不是说别人讲过的话我们不能讲啊。耶稣怎么祷告我们也可以照样可以祷告啊。所以西西家就学着大卫的祷告，就好像他在环视上面要学大卫一样的，他的祷告也是一样的。那这个十二节四十一篇十二节的，你因我纯正，这个纯正是指着这个病人，他说这些祭司刚刚所告诉我的，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若是眷顾贫穷的人，神就搭救我们。这个原则病人说我已经守住了，所以呢，我能够向神你祈求，求你扶助我，就是神的原则我已经守住了。现在西西家也是同样的祷告，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同样的祷告。在这个地方我们先看的是纪念， 当我们求神纪念我们，是因为我们做得很好吗？我们看看有哪些人是在神的面前求神祷告，求神纪念他的。哈娜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当他还没有生撒母耳之前，他受另外一个妻子的另外一个女人的欺负，所以他就在神的面前哭祷告。祷告的时候他就说，神啊，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卑女，一样的就是，神啊，你若是纪念我的话，求你赐给我一个儿子。不是哈娜说我做得多好，而是说，神啊，你若是可怜我，那就赏赐给我一个儿子。纪念不是说我做得多好，而是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求你怜悯我。不是好，而是神的怜悯。我们再说，有哪一个人曾经在耶稣的面前求耶稣纪念他的？那个强盗，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那个强盗。那个强盗做什么好事吗？没有，一件好事都没有。可是当他听耶稣讲道，讲一次而已，没有讲很多次，因为这个强盗以前并没有跟随耶稣，他只听耶稣讲道一次。哪一次听耶稣讲道？耶稣在十字架上讲道讲过一次，就是他的第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是耶稣的一个讲道，就是告诉我们怎样去赦免别人。别人做的不知道，我们可以赦免他，他没有求我们赦免，我们照样去赦免他。这个强盗就听耶稣讲道一次，而这讲道不是像我们现在讲30分钟40分钟一个钟头，只讲一句话，强盗就感动了，他说这就是我所需要的一句话，我一生没有做过什么好事，可是神照样可以赦免我。所以他就求耶稣赦免他，纪念他，耶稣就马上答应他说，今天你就同我在乐园里面了，今天你就跟我在一起了。所以当我们说纪念的时候，不要觉得说我一定要做很多的事情，不一定。纪念是说，神啊，你怜悯我，我做的不好，我做了很多的缺点，可是你不要看这些，你就是可怜我，帮助我。我们在这里就看见的是西西家求神纪念他什么事情，他存完全的心，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存完全的心就是他的全心，他的全心是按诚实行事。行什么事？行事就是服侍神，行事就是服侍神，他是全心来服侍神。因为西西家确实这个样子，那是不是西西家以这个来夸耀呢？并不是，他是说我现在已经做国王做了14年了，我全心要做，要来服侍神，可是我知道我做的不够，求主你就纪念我，我只有14年的时间，我的父亲并没有教我什么东西，我的父亲并没有做很多的好事，他没有教我啊，可是我想做，我全心想做，要服侍你，求主你就纪念我这件事情，纪念我的心智，就是这样子。第二件事情，西西家的祷告，又行你眼中所看为善的。我们人都说，我们就是在神面前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就是我做了行善的事情，我行善的。可是什么是善？谁决定什么是善？是不是用我们自己做决定？西西家说不是，是靠着你做决定的。你说什么是善就是善，你做审判的，所以说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你审判什么是善，我就去做那件事情，是照着你神你的规定你的标准来做。西西家知道只有神是审判的，是标准。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看见说，一个人行善跟神有什么关系？就是我们一个人都是行善的话，神看我们是怎么样的 我们就想到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你们若是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很简单吗？我们照着耶稣的话去做，就是他的朋友。可是我们若是想想看呢，在旧约的时代2000多年，从亚伯拉罕一直到耶稣来，那这2000多年当中有多少个人是耶稣的朋友，是神的朋友？在旧约的时代有多少人神说他是我的朋友？有多少人？一个，就是一个。哪一个人呢？亚伯拉罕。只有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亚伯拉罕神说他是我的朋友。摩西呢？一半，摩西只有一半。大卫呢？是他的仆人，大卫神说他是我的仆人。摩西是一半，摩西一半是什么意思？就是摩西是神的仆人，可是有一个时候他是跟神面对面讲话的时候，他好像朋友，就在会幕里面的时候，神看摩西好像朋友一样。只有在会幕里面好像是他的朋友，好像一半一半的，一半是朋友，一半是仆人。而大卫呢，就是仆人，亚伯兰是神的朋友。我们就想到当西西家说行你眼中所看为善的事情是什么意思？神呢，你看我就是你的朋友。他不晓得耶稣所说的话，可是他心里说，我就是看，我就是做你所喜欢的事情。做神的朋友，照着神的意思去做，神必然怜悯他。所以今天我们要想想看，当我们说我今天生病了，我也想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是不是神的朋友？我若是神的朋友的话呢，那大概就好多了。有一位朋友们啊，有一位朋友，他到美国来生病了，他到医院里面去就检查，检查就全身检查了，到处去检查啊，从肝呢检查到胃了啊，那到处检查。检查当中，因为他是第一次到美国的医院里面去，就觉得说我在中国非常好，因为他是有地位的人，有医生护士啊，差不多是24小时都在那旁边看着照顾他。我什么事情我都可以马上找得到，我要问医生，医生就在这边；我要找护士，护士就在这里。我到美国来，护士跟我呢，他就来量量我的体啊，量量我的温度。他讲的英文我也听不懂啊，我要靠我的女儿，靠我的女婿来帮助我啊。那找护士有时候也找不到，找医生呢，医生他跟我说6点钟到，结果到11点半才来啊。他心里面是一肚子不高兴，说美国的医院怎么这么差劲啊？中国的医院很好啊，我要找医生找护士都有。我就想到说，你在美国医院缺一个什么东西呢？缺个朋友啊。你若是有医生有护士是你的朋友的话，你随时都可以找得到他嘛。你就是在中国大陆你可以找得到，那你是做大官的，你当然可以找到医生护士嘛，每个人都在服侍你啊。我们若是有朋友在医院里面好多了，我们若是有神做我们的朋友啊，那是很真的是很多，你生病的时候不用担心，神的怜悯一定临到你身上。所以西西家就好像跟神说，我就是你的朋友。那像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后来怎么办呢？我们就找了一位在医院里面的那个医院里面的护士去看他，看到他第二天呢，我们再去看他怎么样，哦，很好很好啊，哦，因为有那个穿的花衣服的来看我啊，然后又跟我祷告啊，他就很高兴，好像在医院里面找到一个朋友一样啊。我们就是这样的，很希望说我们在困难当中有一个朋友在。第三件事情啊，当西西家祷告之后，他就痛哭了。痛哭，为什么痛哭？他祷告完了要哭什么东西？因为他想到一件事情，他一直要学大卫。大卫是30岁，做王啊， 30岁做王，做王做了40年，到70岁才死。十七家他想，我做王才14年，大卫是40年了，我做王14年就要死了，很可惜呀。他想到说，不要说大卫了，我的曾祖父就是乌西亚王，乌西亚王有时候做得很好，到 后面呢做得不是很好啊。他做王做了50年，我现在才做王14年，怎么可以死呢？为什么不能死？因为生命记告诉我们，长寿啊是神的福分，短命呢没有见证。我现在只做王14年就要死的话，表示说我做得不好，神你不看重我的，我当然是 会觉得很伤心了。所以西西家就痛哭了，只是在痛哭的当中，他还是一样的仰望神，说神啊，你怜悯我，你纪念我，因为我愿意做你的朋友。这就是我们今天在祷告在生病的时候，我们同样的向神祈求的，不是我做的多好，而是说神啊，我愿意跟你一起走，做你的朋友。所以我们就想到今天圣经里面怎么告诉我们一个人生病怎么办。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要自卑求神，我们不要再说我的地位多高。西西家一个国王，他有那么多的医生，可是医生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他，他只有自卑在神的面前。那这件事情我们就看见怎么自卑，怎么样自卑呢？我们想到在以色列国的祷告里面啊的经历当中，有一件事情是神亲自向他们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当所罗门王建圣殿，用了7年的时间把圣殿盖出来的，很漂亮，那是第一座圣殿，用大卫所预备的材料，然后所罗门王照神的心意去做，照了7年才做出来的。他们就献这个圣殿给神，他们庆祝了14天，每天献祭，献祭之后分给老百姓，大家可以吃，很高兴。在耶路撒冷全国的人都来了，庆祝14天啊。我们今天说是一般的啊，献就是献殿的，或者是献堂，我们但是1天2天就过去了。他们用14天，到15天所罗门王说好了，我们大家就回去了。那回去之后，在那个晚上，神就向所罗门王显现，跟他说一句话。这是在在列王记下7章14节。但愿我们常常记住这一句话，因为这句话是我们基督徒在祷告当中所常常要记住的，在列王记下7章14节，神这么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神怎样赦免我们的罪，怎样医治我们，叫我们做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要称为他的子民，这是一个一般的原则，我们要成为神的子民才能够得到这些，这是一个一般的原则，就是单单属于神，称为我名下的子民，我们单单属于他。可是单单属于他还要做另外4件事情，接着要做的，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天灾人祸的时候，神告诉所罗门王要做这4件事情。一个是自卑，自卑表示说我不能，自卑的意思就是我不能做什么。祷告是说神你能，我不能，神你能。寻求我的面是表示我们在等候神，我们求神，可是我们是等候神，我们没有办法去命令神，我们只好说神啊，我等候你。转离他们的恶行，归向神，我寻等，我等候你，我不再把以前的事情再拿回来做，我要完全的归向你。所以这4件事情，自卑 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恶行。自卑是我不能，祷告是神能。我不能，神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祷告一定是说神能，我不能，我才需要祷告。今年在12月底有一个灵机拆船，我想教会也有一些寄到这儿来的灵机拆船。这里面的主题是什么？是我不能，神能，就是自卑祷告。这个两句话是从哪里来？当然圣经有的。可是这两句话，自卑祷告，也是马里顺到中国来的时候，他的心里就是用这两句话。我到中国来一个人，我不能做什么，但是神你能够做。果然经过200年，一个宣教士带到了中国来，有这么多的基督徒在中国，是神做的，不是马里顺做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想到，任何事情不单单是我们生病，我们在教会的服事都是一样的，先向神说我不能，可是神你能，然后我们要等候神。神你什么时候工作，就是你的时间。我要做的是要转向你，要归向你，我全心来归向你。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一件事情要做的。第二件事情是我们求自卑求告神的时候，我们求告神什么事情？我们求神什么事？我们求神的怜悯。神的怜悯给我们什么？神的怜悯给我们什么？也就是说，在耶稣复活之后，他给他的门徒应许了哪些事情？应许的，比如说，他叫他的门徒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人做见证，然后给他们施洗，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是在马可福音第16章17、18节，那是一个给我们今天生病的人一个很好的应许啊。我们要看这个经文，在马可福音最后一章，马可福音最后一章16章16、17，那不是17、18啊，17、18，16章17、18节，最后一章的最后两节，不是这样的，17、18节啊，16章17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神在今天给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有一个权柄，是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神给每一个信徒有一个权柄，可以医病，可以赶鬼。也就是说，今天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随着每一个信徒，神迹奇事随着信徒走。我们要知道的是，今天我们不是要随着神迹去走，我们不是看见神迹在那边我们就跑过去看，不是。什么人是随着神迹走的？是还没有相信的人，他们需要神迹，他们需要看见神迹，他们需要去认识神。可是我们今天已经信了主的，我们是神迹其实随着我们走，所以我们要有这个信心说，神已经把这样的应许告诉我们，我们就要为病人来祷告，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那这个应许是在雅各书第5章16节才讲的，讲得更清楚。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我们去怎么去对待他？雅各书第5章15、16节告诉我们要为病人祷告，然后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就能够叫这个病人站起来。那我们要知道的是，这样的说病人就好了，能够站起来，究竟是讲什么？是这个病人就完全把这个病除掉吗？ 因为在雅各书所告诉我们的是说，他若有罪就得赦免。显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所要紧的是在神面前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也就是说，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所要认识的是我在神的面前我是一个怎样的地位。神是不是看我是一个得救的人，神是不是看我是一个他的朋友，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不是说我生病了，我有一个积极的人生观啊，我说每个人都有一死嘛，没有关系嘛，别人死我也死嘛，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说我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怎么样的地位。所以有人说，用英文讲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所要有的不是一个 positive thinking， 不是一个 positive thinking， 不是一个积极的人生观，不是说、哦、别人比我病得更严重啊，所以我没有关系，不是，而是一个 positional thinking， positional， 我在神的面前地位是什么，那是我们所要想的。神看我是什么，不是一个积极的人生观，不是，因为积极的人生观还是用我的脑筋去想的，可是当我想到说我在神面前的地位，那是神看我的，那是我所要注意的。所以我们疾病生病，我们自己要有一个信心说，我要自卑祷告，我要寻求神，我要转移我的恶行。可是我们若是看到别人生病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确实要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我们就看见他，神一定要赦免他，神一定叫他能够站起来。我们在生病的时候，我们另外一件事情要做的是要有指望，因为神给我们任何一件事情，在患难当中为什么有这些患难，在耶利米书第29章第11节到13节给我们讲到一个神的心意是什么。耶和华的心是给人的平安，是叫人有指望的。耶和华的心是给人指望的心、哦、那这个指望就是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今天有多少，而是说我将来得到什么。我们的指望是这样，不是我今天有多少，而是将来我要能够得到什么，也就是说将来神要给我得到什么。我们想想看，哪些人是比较有指望的？是很多，我有很多东西，我有很多的东西我有指望，或者是我有很少的东西我照样可以有很大的指望，是哪一种比较可能？我有很多东西我有指望，或者是我即使没有东西我照样可以有指望。在1954年，格佩里牧师他带着他的布道团，那是格佩里牧师36岁的时候，36岁啊， 1954 年，你想想看，那是五十几年前的事了、啊、他现在已经快将近80岁了、啊、那89岁了、啊、那36岁那一年，他第一次带着他的布道团到英国去，第一次出了美国，以前都在美国布道，那1954年他带布道团第一次到英国去布道。到了英国伦敦布道之后很非常成功，聚会12万人在一个聚会场里面，大家这么听他的祷告，听他的讲道，多少人信主了，报章杂志都讲出来了，说这次的布道会是这样子的奇妙。那时候的英国首相是丘吉尔，那是他第二次当首相，因为在二次大战他曾经当过一次，在那时候他又再一次当首相。那在这还没去之前，格佩里布道团就曾经邀请丘吉尔首相呢去参加他们的布道会，丘吉尔就说不去了、啊、也没派代表去。等到这个布道会都结束了，那是五月五月的时候，他就要回到要去休息了，要去度假。那时候五月底的时候，布道会都结束了，礼拜天他最后一场不是去布道，而是在牛津大学跟学生讲道。那礼拜一的早上 他就在旅馆休息，说我今天下午就要走了，要到苏格兰去。就在那时候他接到电话，丘吉尔请他到他的办公室去，约的时间是中午，因为这是临时 进来的一个预定的时间，中午时间请格佩里去。进去十二点他就去了，他就跟丘吉尔就跟格佩里说，你这次来，你这是非常我们国家非常需要的一件事情，我要问你啊，你有没有盼望？你有没有盼望？你对今天的世界有没有盼望？这是第一个问题，也是唯一的问题，丘吉尔要问格佩里的，你有没有盼望？你对世界有没有盼望？格佩里说，我心里面蛮有盼望。他从他的口袋里面拿出小本的这个新约圣经，他身上总是带着小本圣经啊，新约圣经拿出来，我心里充满盼望。可是丘吉尔跟他说，指着那个会议室啊，桌上有三份伦敦的晚报，他说你看这三份报纸里面所写的是什么，就是强奸、谋杀、暴力，世界还有什么盼望呢？格贝里就跟他说，即使是有战争，我还是看见这生命是充满了激动，充满了鼓舞的事情，因为我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即使是有战争，我心里面还是充满了激动，充满了鼓舞，因为我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格佩里就开始讲到耶稣，讲到耶稣的出生，耶稣的传道，耶稣的钉死，耶稣的复活，一直讲到耶稣再来。因为他知道只有五分钟，丘吉尔只有给他五分钟，他要把这个整个福音都在五分钟里面讲完，他就讲得很快很快很快。可是丘吉尔告诉他，我已经是老了，我已经老了，因为这时候丘吉尔已经八十岁了，我已经老了，我对世界没有指望。只是格佩里没有放弃，他继续讲耶稣要再来，世界呢在那最后呢还是有盼望，人应当怎样寻求重生，怎样去重生，讲得非常好，就好像对一个一般的人到他旅馆去找他谈道一样的。结果他讲了40分钟，格佩里讲了40分钟，本来是约定5分钟的，他就一直讲下去40分钟。丘吉尔就这样那么听啊。丘吉尔有名是什么？丘吉尔有名的是对于这些牧师啊态度非常恶劣，因为他基本上就看不起这些人。他小的时候是曾经由他的母亲带他上主日学的，这时候在格佩里看好像丘吉尔又回到他小的时候去，好像是就叫他再回想到当初他的母亲怎么教导他，怎么去认识神，好像在回顾以前的事情一样。讲了50分钟，讲了40分钟，丘吉尔最后就站起来跟他说，我看这个世界，我对这个世界没有很多的期望，除非是你所讲的那个盼望，除了你所讲的那个盼望以外呢，我看不见有别的盼望。我们都要回到神那里去，我们都要回归真神，我们都要回归真神，那就是丘吉尔的结论，除了回到神那边去以外没有别的指望。五月底他从英国讲到完了，就从英国到法国，然后到北欧，然后再到荷兰，最后到了德国，到德国去继续布道。他的布道这个会场呢，就因为那时候在柏林，那时候东柏林跟西柏林已经分开了，他的会场就离开东柏林呢300码，离开柏林300码，东柏林300码，那时候还没有柏林墙，所以他的扩音器一放出来，东柏林的人都可以听得到。他在西柏林的布道 有十万人参加他的布道会。柏林的人好像又回到希特勒的时代，因为希特勒那时候他很有魅力，他讲到了很多人呢，他去演讲的时候很多人就去听。战后已经是十年了，好像又回到那个光景，因为那么多人呢，十万人都涌到一个会场去听一个36岁的美国人在讲道。讲道之后，当这个布道会之后啊，德国的总理，那时候的总理是 Conrad Adenauer、Adenauer 就请 要跟他见面。那见面的时候，这时候 Adenauer 他是78岁了，所以我们就想到一个78岁的总理跟一个36岁的一个牧师在讲道，在对谈。这个总理就站到他的这个楼上啊，他就看着柏林，经过十年，可是还是有很多的废墟还没有重建啊。他就问他说：“你是不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总理问格培里：“你是不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你是不是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格培里怎么说？他觉得很奇怪。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对一个牧师来讲很简单的问题啊。他说：“我若不相信耶稣复活的话，我就没有理由来传福音。若是没有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我也没有福音可以传。我若不相信的话，我就没有理由传福音。我若不传耶稣复活的福音，我就没有福音可以传。”然后 Adenauer 这位首相他又回到窗口，又看着那个柏林那些废墟啊，他说：“人类除了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以外别无盼望，除了耶稣复活这件事情以外别无盼望。英国是一个战胜国，他的首相丘吉尔对人事没有盼望，而一个德国的首相，德国的总理，一个战败国，能够看见耶稣复活，就是人类的盼望。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盼望不在乎我们有多少东西，在废墟当中我们可以重建起来。今天我们生病了，不是没有指望，我们可以再站起来。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在生病的时候，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指望，因为那是耶和华神给我们的指望。耶和华的心意就是叫我们有指望。当西西家去告诉他说，当以赛亚去告诉西西家说，你应当留一面给你的家，就是说你要准备了，准备什么？准备后事。准备后事，就是说我们人随时都要准备，因为在这个时候39岁的西西家还没有开始训练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12岁，还没开始训练他儿子处理国家的事情，所以他就告诉他，你应当开始准备了。我们随时都应当准备，而在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更是要抓住说，这是不是一个最后的机会，我应该做的。在台湾1970年的年底，有一个人回到台湾去，这个人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名字，韩伟。他是在美国的宾州大学得到了医学博士，然后在那边工作。可是那时候他是本来他是念国王医学院的，所以他就又回到台湾去。回到台湾去的时候不是在做军医，他到中原理工学院当院长。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是不是有中原理工学院毕业的，大概你们都知道韩伟院长。他回去当院长，当院长很快就把中原理工学院整顿了，完全跟以前不一样，所以他做得很好，政府就把他派到阳明医学院去筹备阳明医学院，因为那时候阳明医学院才刚刚要开始，就叫他去筹备阳明医学院的建校，做得很好。不单单是说他在阳明医学院工作或者是在中原理工学院，他还做了很多的事情。他还在1978年，他回去之后的七年，他曾经在台湾的中正日报，那是最大的一份报纸， 写了一篇文章，说是赛先生造成的偏差，就是讲到科学与信仰对他来讲怎么能够应当用什么看法，用一个医学博士来写呢进化论的缺点是什么。结果这篇文章就引出了很多的论战，在中文日报里面等，后来 这些文章呢都写成编成一本书，那本书的名字就是叫赛先生造成的偏差。后来他又在学校的校长之外呢，他又去做中华福音神学院的董事会的副主席，他又去负责他又去帮助校园团契，他又帮助中信，他又当宇宙光的董事，他又去当陆家布道传道会的主要的主席。陆家传道会是医生组成的团契，医生护士组成的一个团契，专门在做医疗布道的。他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也在教会里面当长老。在1984年，就是他回到台湾去之后14年，他在3月的时候，有点早上，就礼拜天早上，他去信友堂布道，因为他那天是他要讲道的，他要去讲道，然后讲道之后，他要去教主日学，他教主日学就很简单的一个主日学，讲解是很简单，就第二真理啊。结果那天早上，他衣服穿好了，要吃早餐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这个颈部的后面呢，痛得要命，他没有办法站起来，他就回到床上去了，而且在床上躺都躺不住，没有办法了，他就。师母就赶快，就是韩武其明师母，就赶快把他送到荣总去，同时把医院的把这教会的讲道呢，就换人请别人代讲了。3月18号发生的事情，那然后他就一直在医院里面，在那医院的当中，因为他是宇宙光的董事，所以宇宙光的总干事就是林志平，林志平教授有时候常常要去跟他谈宇宙光里面的事情。他提到一件事情，所以宇宙光需要一个新的办公室，新的办公室要1000多万台币，要买的地是218平，在台北市218平一楼218平很大，一平需要的钱是73000块钱，73000块钱，他正在想要218平，一平是73000块钱，他就问韩伟的意见，说怎么样？韩伟想了一下，1000多万了，宇宙光才没有钱，他就说好吧，我就买一瓶吧，218瓶嘛，我就先买一瓶好了，73000块钱，我就先买一瓶。可是我身上并没有那么多钱，他当医学院的院长了，可是他有3个儿女。在美国读书，就是这样的钱也不多，怎么能够有那么多钱？73000块没有在身上，他是15000块钱，他是我先奉献15000块钱，其余的58000块钱呢，我将来再还给你们。林志平教授他听了，他说：“你并没有欠宇宙光任何钱。”你这是在宇宙光服侍啊，你从来没有欠宇宙光任何钱啊，你现在说要还给宇宙光58000块钱，因为你现在答应奉献73000块钱，你没有办法奉献这么多，一时没有办法奉献那么多，你并没有欠啊，可是他心里面就是存着一个还债的心里面去服侍。结果到了8月，韩伟56岁就去世了。去世之后，韩伟师母就有一天去见林志平，带了58000块钱，跟林志平教授说：“这是韩伟长老最后一笔奉献。”我们在生病的时候，也就是同样的想法，不知道什么时候神叫我们离开，但是我们总是要抓住这个机会。随时准备，就像以赛亚告诉西西家一样，我们随时准备。其实我们今天不生病，我们还是要随时准备。我们不知道今天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要做的是随时准备。 我随时准备要去见谁呢？是见那一位我所爱的神，是那一位认识我把我当作他朋友的神吗？或者是一位我完全不认识的人，或者是在那一个完全不知道的地方，或者是那一个圣经所说的是那个可怕的地方，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在定众垂危的时候所要做的是，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要盼望。而我们即使今天不生病的话，我们今天这么强壮的话，我们还是要随时准备要去见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何等的欢喜能够看见你自己用安慰的话怎样安慰西西家，你让他又活了15年。我们相信你在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番安慰，都有一番喜乐赏赐给我们。唯愿我们也常常体会到神的心意。我们年日有限，多少时间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你赏赐给我们力量，你也赏赐给我们平安，那是你自己的心意，要叫我们每一天都有指望。愿意我们常常这样自卑在你面前祷告，寻求等候你，让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加像主耶稣。我们将祈求感谢奉主的名，阿们。